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念佛不能往生啊，这个不可以不晓得啊，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即使你念到心清净，往生就得到了。有人念一辈子佛，心不清净，所以他不能往生。有人在临终的时候，一念生念呢，心清净，他就往生。啊，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心里很不平，太不公平了。那个人念了几十年不能往生，他才在念几句怎么就往生了？很不服气呀，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呀。往生是要心清净的，一念相应，一念生的。啊，一念这个佛号心是真的清净的，那一念就生的。啊，念念清净就念念生的。啊，我们往生的那个关键的时刻，就是临终最后那一口气啊，那一口气，那一句阿弥陀佛，心果然清净，没有牵挂，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往生。所以赤宗经梁里面说了，赤宗经梁文字比较深一点啊，以后有人改写了，写得很浅，叫赤宗须知。教给我们，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让他往生啊。念了一辈子佛了，临终要遇到善知识，能够帮助他往生不成问题啊。最怕的遇不到善知识，家亲眷属在旁边啊，这个也舍不得，那个又舍不得，这个又一把眼泪，那个一把鼻涕，完了，这他还能往生吗？他心就不清净了，那就坏了。自己修学的功夫不到家，这个外头的语言呢，那就是真的主宰你的命运。外语言一定要殊胜。这个赤宗学这里都说了，最好家亲眷属隔离。这个世间人看呢，不近人情啊，这家里人都不能送终啊，是不近人情啊，他能往生啊，因为家人说他有感情啊，他到那个时候忍不住啊，一流眼泪一悲哀，那这真就完了，他本来心清净的一下就乱掉了，你说这个那叫冤家对头啊，本来他可以往生的，又把他抓到六道里面来了，这还叫孝顺？你说这简直叫颠倒啊。家亲眷属一定要明了，要通达了这个道理啊，那个时候一丝毫悲哀的念头不可以有，一心一意啊帮助他往生，这个才是正确的。说在家呢，多数念佛人不能往生呢，都是被这个冤亲债主害了，本来都是可以去的啊，临终给他又哭又闹，把他搞得一塌糊涂，那心搞乱掉了啊。所谓是 不是冤家不聚头，是吧？真的是，你想修行想走啊，问就是把他拉回来。啊，这个太可怕了，啊，非常非常可怕。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平常啊要提高警觉，啊，要预先防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有功夫。啊，像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啊，我们看到过去台南将军乡老太太往生站着走的，她没有告诉家人。啊，我又跟你讲的，大概十年前的样子，旧金山一个老太太坐着走的，啊，还把儿子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还留了遗嘱，没有跟家人讲。啊，这个都是聪明啊，他一讲的时候呢，他又哭又闹啊，那就不能走了，就不能往生了。啊，这个是有智慧的，啊，聪明，不告诉家人。啊，走了以后他们发现那不碍事，啊，怎么哭怎么闹也不相干了，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心经则途径。底下这一段经文是啊，这个上面这个一段的一个小节啊，结束。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这句话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广。诸菩萨是从初信为起，啊，实现初信菩萨到本觉菩萨。如果分开来看呢，诸菩萨是指初信到十回向40个位次，摩诃萨是大菩萨，啊，是地上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11个位次叫摩诃萨，啊，所以称为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啊，如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身相未处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幕后两句是总结，把修行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我们了。这个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包括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物质的享受与精神享受，啊，两种都包括在其中。啊，问题呀，关键呢，在那个住。住就是分别执着啊，实在讲呢，享受不碍事啊，没有问题啊。关键呢，就在分别执着。也有分别执着，前面讲的四相具足，四相具足啊，也就是说你烦恼具足了，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麻烦就来了，物质 精神上的生活。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诫，知足常乐。我们这一生的福报，前生修的。福报如果很大很多，自己受用足够啊，分享别人，这个好事情，符合有菩萨精神呐。前世我们布施的少啊，这一生生活过得比较苦，知足常乐啊，我们不希求啊物质的这个享受，那你也很自在呀。心清净，在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身心清净，这种生活就是正常的。追求物质的享受那是不正常的，那是大错特错。佛这个教给我们，我们要求清净心，我们要求智慧，我们要求生净土。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啊，生活得过且过就好，随缘度日啊，随缘好啊，一切都随顺啊，富贵随顺富贵，贫贱随顺贫贱，就对了。你在菩萨道菩萨行里面就没有障碍了，怕的是攀缘呢，不肯随缘啊，那个就叫造业了。不肯随缘的人造无量的罪业，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呢？不能啊，因为一个人一生呢，他有命运，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命里头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啊，命里头有的不求他也来，何必要求他呢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透彻啊。我们这次从台湾带来有了凡四训的一套录音带啊，简要详明啊，现在净宗学会的同仁他们发心呢，把它做成 CD 片，做成一万套啊，大概我们讲经完了之后啊，有一个佛期啊，就是七天，佛期圆满，这个袋子可这个CD 可以做好，每一个同修都送一套啊，一定要多听啊，你才知道啊，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那个祈求的念头就没有了啊，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的心呢就定了啊，佛法上修学真的障碍不能完全去掉啊，一大半可以去掉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第三卷第八面，第三卷第八面，请看经文。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生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先看注解，此节经文是结束前文，我一字开口说至此处，千言万语之点睛借穴处，意趣甚深。一般同学们呢都知道，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过去在五祖会下，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他开悟了，啊，就大彻大悟。后面呢，就不要讲了，啊，一悟是一切悟，不但《金刚经》的意思他明白了，大般若的意思他也明白了，乃至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呢，没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明了。他向老师啊，就是五祖忍和尚提出他的心得报告，虽然言语不多，忍大师听了之后点点头给他印证，证明确实是明心见性的。我们知道六祖能大师没有读过书，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做粗货之人，没出家之前砍柴卖柴度日，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在古时候那个时代，我们一般家庭这个燃料啊都是柴火啊，所以烧这个大灶啊都是要用柴火。那么有些人啊，穷苦之人呢，在山上啊砍柴，挑到城市里面呢去卖啊，所以相当苦的工作。他没有读过书，那么到五祖的道场，五祖的徒众很多，刚刚到那边去，他确实发心想出家，出家要具备出家的条件，有出家的环境。忍大师徒众学生那么多，慧能去了吗？当然不能例外，也正按照顺序排班，他排在最后一名啊。啊，这个道场老法师徒弟几百人几千人，他排在幕后啊，所以他并没有剃度啊，没有剃头啊，先派到草房里面呢去做工啊，草房就是厨房里面的工作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任和尚的道场差不多有2-3千人，2-3千人吃饭，那个米呀要冲啊，柴火要有人去砍啊，要有人劈柴呀、啊，所以他呢就分配在草房里面做这个冲米、劈柴火的工作啊，做的苦心呢、啊。别人看到好像是哎呀 到寺庙里做苦工啊，我们现在是做义工了，做苦工。其实他在那个地方修戒定慧，修六波罗蜜，他是真修。他的缘分跟《金刚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深。最初他因为卖柴，听到一个客人念《金刚经》，听他在这个窗外啊听，听得很欢喜，啊，就问这个客人呢，你念的是什么？客人就教他，那客人对他很尊重，虽然他是一个卖柴的人，但是从他这个谈吐问答了，知道他有相当的智慧，啊。所以就告诉他了，六祖任和尚啊，在黄梅传法，你要对《金刚经》有兴趣，听得有心得呢，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这个才到这个黄梅。那么在工作八个月，老法师年龄太大了。要传法，传法也有条件，必须真正开悟了，这法才可以传。没有开悟呢，纵然跟老法师时间再久，也没有法子得法。老法师传法是相当的民主，公告给全寺这些信徒，无论是出家在家都可以，要大家做一首偈子呈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看他的见解有没有开悟，如果开悟呢，这个祖位就传给他了。忍法师是第五代，传到下面这就第六代了，这衣钵就传给他了。这个衣钵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用的，一代一代传下来，衣钵就是证据啊，得到这个衣钵的这就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世尊灭度之后，这个衣钵就交给迦叶尊者，一代一代相传呢，传到第二十八代，就是大摩。大摩到中国来了，把佛的衣钵也带到中国来了。所以大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在中国呢算是第一代啊，中国的初祖。那么代代相传啊，传到第五代任和尚。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不必多说啊，诸位啊都相当熟悉。从这一首经，在这一首偈，就是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彻悟。六祖将衣钵传给他，他是居士，没有出家，衣钵就传给他，那么由此可知，传衣钵不一定要出家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重要啊，剃头不剃头不重要啊。这是我们从这看的很明显的这桩事情所以诸位现在有很多想发心出家了，你听听这个故事，你就晓得那个形式不重要，最重要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开悟了？那个为什么慧能会开悟，神秀没开悟？神秀跟任大师十几年了， 在那个道场里面，他算是上首和尚了，常常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有能力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他还得不到衣钵。原因在什么地方？诸位听了这二十几天的《金刚经》啊，应该明了啊。他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金刚经》就是叫我们立分别执着的。神秀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你看他做的那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你们想想，他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就是因为有分别有执着，不能接近。慧能大师高明处，就是他没有分别执着。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留意。这一段经文注子里都说了，是不仅是前面这一节这一小段，可以说是自从《金刚经》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呢算是一个总结，这千言万语点睛皆穴处。点睛皆穴是比喻，关键的所在呀。世间人常说画龙点睛这个取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很深很深不少人以这两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关照的依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实在说呢，《金刚经》上任何两句四句都可以作为关照的功夫不一定呢是这两句但是这两句的确是好用这两句关照的人非常非常多关键呢就是你能不能提得起这个功夫。禅家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个觉就是关照，念是妄念。往往我们妄念起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妄念止不住啊。这个经文虽然常常念呢，到那个时候忘掉了，把经文忘掉了，妄念继续不断起，这个就叫功夫不得力了。关照要紧啊，前面我们讲过，要净念相继净念相继本来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菩萨所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跟《金刚经》这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讲都是整个佛法修持的总纲领 不能够局限。哦，这两句话一定是用在般若，用在禅宗的，其他的用不上，你就错了。大势至菩萨都舍六根净念相继，也不局限在念佛。参禅学教念咒，通通用得上。关键是要关照要相继，不能断的。一断呢，一断妄念就起来了。妄念起来呀，那就是搞六道轮回呀。由此可知，用功是功夫决定不能间断。要把自己分别妄想执着通通踏掉。金刚经一开端，降伏其心，这两句话很好。境界现前，想到佛教跟我们应无所住，无所住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无论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所有一切境界现前，都不要分别，都不要执着。这个就是应无所住的意思。那么也是前面我们所读到的，得无所得，行无所行，得无论得什么，出家修行人得禅定，得智慧，得正果，前面说过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得八地菩萨的果位，人家不知足，心里面干干净净，得如不得，这是讲修行的。无论在果位，无论在法门上，都是这个态度，心地永远保持清净。世间法里面，比如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得财富得荣誉了，世间上得地位了，你学了金刚经得无所得，你的心是平静的，没有得就没有失，得的时候欢喜，欢喜是烦恼啊，心啊要平静才好，欢喜心动了，丢掉的时候哎呀觉也睡不着，苦得不得了啊，又生烦恼，你看得也是烦恼，失也是烦恼，你看那个多苦啊，那个都叫搞轮回业，佛教给我们，我们要过正常的生活，过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在所有境界里头不动心，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是何等的自在呀！这就叫做观照。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念念不能失掉，一失掉麻烦就来了，烦恼就起来了，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不可以失掉。念念呢，都用这个功夫，那叫会用功，叫会用功。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誓。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穿衣吃饭， 每一天上班工作，就这个意思啊。佛的工作就是出去托钵嘛，在这个他上班工作嘛，啊，我们穿衣吃饭，所有一切工作，全用观照功夫。啊，穿衣不着穿衣的相，吃饭不执着吃饭的相，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切都随缘呢，那就自在。啊，这个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那是恒庄严，恒慎重，啊，认真去做，一点都不马虎。啊，穿衣，衣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啊，不会是很凌乱，啊，让人家看到其恭敬心。啊，吃饭。也有位仪，也要吃得很规矩啊。我们现在常讲的，你能够保持讲求卫生啊，保持身心的健康，要少吃啊。我们通常讲啊，吃饭最好是能够吃七分饱就够了啊，狼吞虎咽，那个相也不好看，也不卫生，吃了他一身的病来了。啊，吃饭有吃饭的规矩，啊，现在不太讲究了。从前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吃饭规矩很大，啊，诸位要读《礼记》就知道，啊，连这个菜怎么摆都有规矩的，都不能摆乱的，啊，菜了，哎。他也按阴阳五行来摆，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这你摆错了的时候，人家会笑话你的啊！你都没有学问，没念过书的，知道吗？现在不讲求这些了啊！所以从前的时候，一举一动啊都有规矩，而生其心是摄政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一举一动。都给我们世间人呢做榜样，啊，做好的榜样。我们既然发心学佛了，那就要学佛菩萨的生活，学佛菩萨怎样过日子，也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在家庭是一家人的好榜样，在社会是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这叫做佛法了啊！学佛了，就是把我们从前那个凡夫的生活、六道轮回的思想，把它抛弃掉，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以大菩萨的思想，自行化他，自度度他，这样学佛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才能得真正的好处啊。所以学佛，你看《金刚经》自始至终啊，后面我们才讲到4/3页，后面还有4/3的。越往后面越精彩啊，要紧的意思都在后面啊。所以《金刚经》啊不太好讲啊，难在这里，精彩的在后面，前面要都讲出来，到后头没得讲了，是吧？所以前面呢是含含糊糊的啊，越到后面呢越清楚啊，这个就是讲的时候比较上困难一点。那么我们因为这个听众啊，同学们不一定呢能够从头听到尾，有时候今天来了，明天他不能来，前半部他在听了，后半部他没有缘分，因此后面重要的往往我们也提出来讲几句，虽然不能讲的很多，但是多透一点消息，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好处，知道啊
怎么修行。真正发心修行，金刚经是教我们从根本修啊。根本是什么？心地呀、啊，心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慈悲呀、啊。应无所住，就是清净了、啊。行于布施，就是大慈大悲呀、啊。布施涵盖一切法啊，行于布施是在讲，就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就是经文上行于布施的意思。所以大家不能把这个经文错会了意思，以为行于布施哦，到寺庙去捐一点钱，这个就搞错了，大错特错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哪里去捐钱呢，他每一天啊着衣吃钵入舍卫大臣乞食的，没去捐钱的、啊、这就是说明行于布施日常什么啊？布施呢是舍，是放下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样样放得下，样样看得破，这就叫行于布施啊，是这个意思。行于布施实在讲，就是说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世间人看。让世间人看到之后啊，生羡慕之心，生仰慕之心啊，他来学佛。所以佛法是四道，四道过去中国跟印度啊，这是相同的，都是很尊重的，尊师重道，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啊。你看看大藏经，整个佛法，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拉心图？没有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没拉心图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有没有一个人在外头拉心图？也没有啊！宗教里面有拉心图的。教育里面没有拉线图的啊，学生怎么来呢？自己来的，来求学啊。啊，学是要求的，你自己要来求啊。哪有学生老师去找你？没这个道理的。那么这些人怎么会知道？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好的教导啊，我们应当去跟他学。方法很多啊，这些方法呢，学生，这佛的弟子们，做学生呢，一定要把老师的道德学问要向外头宣扬。宣扬的目的不是要人对老师恭敬，不是要人对老师供养，不是这个啊，宣扬让大家知道，真正发心想求学的晓得，哎，哪个地方啊，某一个人教得好啊，这样的啊，所以学生呢有义务去宣扬，但是不可以拉人。用怎么什么方法去宣扬呢？那方法也很巧妙，就是自己修持啊。你修得好，人家也问，哎，你从哪里学来的啊？我的老师什么人，这样介绍的啊，并不劝他人，他要真发心了， 他自己就去了吧。啊，所以是自己认真修行啊，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这个方法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了佛，皈依三宝了，啊，或者是受了五戒菩萨戒了，你要做得很像样啊，让你的邻居啊、亲戚朋友看到你，对你起恭敬心呢，你怎么会这么好啊？头一个让人家有个观念，你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乐？你怎么会这么幸福？我学佛。学佛就会幸福，学佛就会快乐啊，学佛就会身体健康啊，学佛就会相貌圆满啊，这个很吸引人的呀。用这种方法宣传佛教啊，用这种方法了替佛招生呢，所以不劝人的用这实际的行动，用这个方法。那么在言语里面呢，就是赞叹，像我们今天这一开经呢，我们要唱个鲁香赞，这些赞